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的第23章，约书亚记第23章、24章最后这2章圣经，在我读了以后，我所看到的是约书亚怎么样在他老年的时候画下他这一生跟随侍奉主的一个陶祖喜悦的据点。有很多人晚节不保，有很多人在做小肢体的时候真的很好，有一天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大肢体了，是带头的了，是有权利可以做些什么决定的时候，他那个样子就开始变了。而约书亚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来看看第23章这边讲到约书亚，他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神已经叫以色列的士兵都能够安静，安静就是饥荒无战事，就是在国中太平，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知道一个人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一切都好像很成功的时候，他应该是一帆风顺，应该要让这个以色列万民敬仰，是不是啊？今天有多少人要造神，有没有？是不是啊？哈哈，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所做的，这是因为我，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我不说世界上的，我说多少侍奉神的人，一件事情看起来被人家夸奖，哇，很有果效，那尾巴就翘起来，真的没有了我就会怎么样，你看看没有你会怎么样，一样。神兴起人来，任何一个人都不一定比我们做得差，我倒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做得比我们好，只是说一个真心要为神的人，神使用他，没有说少了你，少了我会怎么样。按照一般的情况，约书亚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神给他这一生的任务他也完成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国中太平，把所有神应许以色列人产业也按照神的心意一个一个支派这个分给他们地，然后呢两个半支派的也已经打发他们回到了这个日落这个日出之地，这个约旦河东，好像一切他的这一生神托付他的他统统完成了。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他没有造神，他没有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个时候反而做了一件事情是不得了，我觉得是不得了的事情。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他去招聚所有以色列人中间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话。对他们说什么话呢？说的第一句话，在我的解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老迈，我不是神，我会老，我会死，我不是神。今天人要造神，但是约书亚很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年纪老迈，下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是说我也会死。所以怎么样呢？你们不要想到我什么，你们应该想到的是，你们今天可以在这一个地方得着这一切的产业，是耶和华他所对你们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们觉得迦南地的人比你们强壮，城墙坚固，你们不可能攻克的，是耶和华使你们的仇敌在你们的面前站立不住。今天人很可怕在哪里呢？自己不能做的别人做也不行，为什么呢？别人做了就显出我的无能了嘛。那么好，我不能做的，有没有相信说耶和华神可以做？我不能做的，耶和华神他可以使仇敌站立不住。我不能做的，我们要不要相信说神可以使用别人来做？只要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完成了，不管是我做还是别人做，我们都喜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加勒就是这样的人，不是吗？摩西给约书亚做领袖，我在读圣经的里面一点都没有看见加勒比约书亚差在哪里，没有。但是呢，约书亚做领袖就给他做领袖嘛，他就做他那一份嘛，他要西布伦，要去把亚拿诸人再继续的征战，85岁的时候还要去征战。弟兄姊妹，约书亚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到现在，所以呢他还有一个任务要提醒神的百姓，我是会死的，但是你们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在我们的中间的，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在摩西的时代，神常常借着摩西说，你们不要忘记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假如在这个地方的话，约书亚似乎有这个意思，你们不要忘记那赏赐给你们为你们征战让你们得着产业的神。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让神的百姓知道这一点。今天我们常常得着了恩典，我们就在那边享受产业享受恩典，结果把赐恩典赐产业的神给忘记了。一看我们苦苦哀求的时候，哇，要恩典的时候那么迫切，是不是啊？等到那个恩典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只享受那个恩典，把赐恩典的神摆在一边忘记了。什么都是我，都是我的功劳，我的好处，我的能干，我的想法正确，很可怜。但是约书亚在这边没有，他在老年的时候只看见他是一个人会老迈，有一天会死。在他死以前，他还敬上帝赐给他的资本，要警戒神的百姓，你们不能够忘恩，你们所得着的产业不是耶和华上帝为你们征战，不是耶和华上帝叫你们的仇敌在你们面前站立不住，光是凭你们自己能够得着这个产业吗？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相信，神可以让我到这样一个地步得着这样的救恩之乐？我们也知道相信说神可以让别人也这样，你做不到没有关系，神做得到。今天常常我们成为一个拦阻神可以在别人生命里面做工的一个人，不拦阻不了的，他今天不在你这个地方，神真要爱他救他，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得蒙神的恩典。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付不出的代价，别人付了代价以后，远远的以后听到这个人也蒙恩了，我们只有亏欠神，主啊，为什么我不在他能够蒙恩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也有份呢？我为什么把他们到那个时候把他们摆在神的恩典之外呢？我们相信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约书亚他不敢把以色列人得产业的功劳归给他自己，这一点的心态是我们所有服侍神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有的。他只知道他年纪会老，他会死，他更清楚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你们得了产业不是因为我约书亚，乃是因为神。第二点我在这边分享的，我读到的是怎么样的，读到就是说，得到产业只是让你们开始可以有一个地方来学习过遵行律法生命的一个机会。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给你一个平台，没有给你一个居住的环境，你在旷野怎么样，那什么收藏节你怎么收藏呢？根本收藏也，你种也不要种，怎么收藏呢？是不是啊？摩西祭司的这个律法也好，生活的律法也好，是不是啊？在旷野里面，是不是啊？你有什么？ 等到有一天好给你这个产业，你在你的产业之地努力了，你有耕种了，你有收获了，你收获了要不要献祭啊？你收获了要不要把出手的果子献给耶和华？那你开始有收入了，你能不能照顾在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啊，或者寄居的贫穷人呢、啊？不隔进这个田地的这个谷穗啊，可以留点给贫穷。所有耶和华的这一些的律例典章，怎么样生活，一定先给我们一个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得着了一个合适我们生活环境，这个国中太平、市境安静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吩咐我们、神喜悦要我们过的生活，把它活出来。我不晓得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也好，进到一个我们觉得很好的教堂，很有喂养、很有造就、很有侍奉机会的这样一个，那不是你的产业。我们神儿女的产业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借着神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律例典章，在我们生活里面该怎么生活的，这一个才是重点。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所有的箭头到底是在我们生活层面呢，还是在教堂的宗教层面。我说以色列人他们到最后堕落到生活层面是被神所厌恶的，他们只有在宗教层面的守遗文。假如今天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表现只有在礼拜堂里面的表现，而回到家中是跟在礼拜堂完全不一样的。在礼拜堂可以按照礼拜堂的规矩，按照礼拜堂的仪文，是吧？歌要这样唱，告要这样祷，是不是啊？这个道要这样讲，是不是啊？要这样运作，这套东西都可以学。但回到家里呢，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律例典章、神的话，在那边在生活的里面能够不掺杂啊，来讨神的喜悦呢？这才是重点。律例典章里面当然有包括怎么样献祭，但是律例典章里面更多的部分是我们怎么样生活、待人接物，我们的心态，我们该怎么做。假如今天一个人信耶稣信道，所有的一切的虔诚都在教堂，回到家里是换作另外一个人，在他职场里面跟在礼拜堂里面是不一样的话，这就是本末倒置，神不喜悦。那么神不喜悦的结果蛮可怕。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讲到的是你们今天得着了这一切，神在你们以色列人当中所应许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就是祝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顺服约书亚，约书亚叫你们打你们就打，约书亚叫你们上你们就上，你们是听从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对你们所说的祝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但是反过来，等到有一天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么怎么样呢？神所说的一切咒诅灾祸的话也必定会临到你们身上。不要忘记了，进迦南以前，摩西在那边给他们指定的两座山，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以巴路，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基利心，不是吗？一个是咒诅之山，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祝福之山。 你们现在听耶和华的话，祝福没有一句落空，但是等到有一天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在你们受产业之地，不按照耶和华的话，跟当地人掺杂，而提他们偶像的名字啊，向他们的偶像来这个献祭等等，这些怎么样呢？不按照耶和华上帝吩咐你们去行，你们怎么样呢？那么神所咒诅的祸患也会一件一件的不落空的落在神百姓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有多少人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在他生活的里面灾祸不断。不是说一个人遇到人认为的灾祸他就是遭灾了，不是，是他遇到一件事情，他心里面不平安，有埋怨，有痛苦，这就是他的灾殃了。今天有很多的信主的人怎么样了？遇到很多不好的事，这不是灾殃。为什么？他心里面仍然蛮有平安，靠着主能够欢欢喜喜的面对，这怎么叫灾殃呢？其实真正的灾殃是什么样的？今天你看，我举个例子，今天一个人说他做的从来都对，但是心里面老是恨别人，那个叫灾殃，不是他自己想的。反而有一个人怎么样呢？在世界上一天到晚被人家误会，因着主的缘故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负，让他心里面蛮有平安，因为他觉得这个为义受逼迫怎么样是有福的，这个就不是他的灾殃。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你看有多少人自以为对，自以为好，自以为所做的一切都那个，结果他心里面最纠结最痛苦啊，是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叫他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这一切的纠结不安痛苦临到他，这是他的祸患，是不是这样？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遭遇到的误会还少吗？遭遇到的痛苦还少吗？但是我们的主怎么样呢？这不是一种神的咒诅，但是有很多的人用就跟自己的老我血气这个在里面结合，是不是啊？用自己的血气老我肉体，是不是啊？的想法假借是上帝这样那样去对付别人，你的愁苦怎么会减少呢？一个人心里面没有平安，有痛苦，不要说别人对错，就要在神面前好好反省了，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以色列人以后的日子过了怎么样？圣经里面约书亚早就跟他们讲了。今天你看大家都在讲讨好人的话，对，上帝通通会祝福你，都不讲下面句子话，只要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话，神祝福你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下面也不要忘记了，假如你不遵行神的话的话呢，神所说的咒诅跟灾难也不会离开你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你今天看看，真的吗？不是这样吗？这才叫提醒嘛，不叫讨好。什么叫讨好呢？只讲人喜欢听的话，不讲神要我们讲的话。约书亚在这边很清楚，而且他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会有的时候不照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生活，按照我们意识研判事情啊，这个有很多的行动，这个是难免。但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悔改嘛。假如我们不悔改怎么样呢？不悔改，约束要下一句，直到你们在得产业的地方灭亡。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感触很深，好几次跟有心追求主的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真心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不要叫别人悔改，去厌恶别人所做的。我们很厌恶别人所做的时候，我正是一个很可恶的人，需要悔改。一个人真心悔改，才会成为他生命再一步成长真正的保障。一个不会很深层次为自己悔改的人，他生命的成长是缘木求鱼的。你再去参加补习班，再去参加造就班，再去参加特会，我们对我们现在生命里面的亏欠跟软弱看不见，也不会真心悔改的，生命的成长是缘木求鱼的。 我们面对上帝第一件事情是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还有的亏欠跟软弱。我们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不是是让我们去看见别人的错，是看见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所以在这个地方约书亚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效法在你们中间的原住民，不要跟他们掺杂。什么叫原住民？以我的以我自己的领受来讲，我的原住民就是我的籍、我的血气、我的老我，不是这样吗？我的籍、我的血气、我的肉体，这是我的原住民，与生俱来的，从亚当来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好，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好，我们就掺杂着我们自己许许多多的东西，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看不清楚，以至于走不下去，以至于自以为是，以至于怎么样呢？都是看别人不顺眼。但是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按照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来看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需要做。当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真的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这样的体会，我常常跟神说，神啊，你按照你的公义来对待我，我才需要，我没有主的十字架，我是没有办法活的人。今天太多人都说，神啊，你用你的恩典来对待我。很多的时候，只要神的恩典，不要神的公义的人，他会在神恩典的里面像以色列人一样坠落。求主怜悯我们。你想，我们想得神的应许祝福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吗？我们要遵行他的话。只要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那么千万不要忘记，神一切，我们一切临到的祸患，真的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乃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不照按照他的话语生活，是必然的结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